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福Media网络电台为您精心制作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小凤来到洛杉矶这个地方，我们请到黄家生黄博士黄牧师。黄博士您好。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黄家生黄博士。
您是非常知名的人士哈。
没有，
其实您知道您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吗？哇，我小时候也做过梦哎，哇，上到太空当中哈，所以我一跟
我那太空还没上了，不过是在太空、太空总署里面是曾经工作
过，太空边上、
对，
太空边上转，
在地向呢支持太空人的，对、
真的哈、您说说您的这段经历哈，我们澳大利亚的听众朋友特别感兴趣，
哇，这样子，对，您刚刚讲到十四岁的时候，那我十四岁的时候就是。1969年啊，
1969年
那个时候呢，是美国第一次登陆到月球上面。
嗯，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就在看到电视上面看到阿姆斯特朗伸出来、一只脚要踩到地球的土地上面的时候，
真的。
那时候那应该不叫土地了，应该叫土月了哈。
土月，对，
叫土月上面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
嗯，
我心中就非常向往，说哎，将来有一天我能如果能够到这样子的机构里面去工作的话，
我以为
您
说我也来这一小步
啊，对，我也知道，因为我从小呢我是大近视眼、是绝对不可能当这个太空人的
啊，真的
啊，对，
近视眼是不能上去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对，
原因是什么呀？给我们先普及一下，科普一下、
对，太空人呢如果说是宇航员或者叫太空人的话，他、他不单单他的知识，他的智商，他的学历要很好，而且他还要有很好的体魄的，
是
哈，那身体不好不行的，包括眼睛呢一定要20/20的
啊，真的哈。我们从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只知道去做一个飞行员，因为我有个朋友原来去空军、他做飞行员，好像身上不能有疤是吗？
太空人、
那是我想的，不是
太空人
的
话就说就要宇航员他们隔一阵子也是很少了，但隔几年会就招批，然后这一批呢大家在一起他要训练最少要4年的时间，所以、太空人的训练呢他本身一定是最少是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平常是在科学啦技术方面这方面的领域，然后呢、很多都是从飞行员出身的。然后
那他本身是飞行员出身、
飞行员他很多都本身是飞行员出身的、所以飞行员出身，然后呢再进入到太空中心呢，他们再给他训练到4年的时间。所以然后虽然呢出来这批太空人呢咱也只有50-60个人，差不多有一半都还没有机会真的可以上，只是当备用的
、
所以说
为什么会备用的呀？
因为出任务的时间没有那么没有次数没有那么多嘛，所以每一次出任务的话他都是有两组人，一组是正的，一组是备的话，如果正的一有生病的时候，那备的马上同时受训练了、备用的
就同时马上
就上
去、
那有时候呢一直备用都没机会，一辈子当了备一辈子太空人，没有上过太空的
我们讲叫备胎
对啊，就是这样
那您当时后来这个梦想成真就是在专门学习这方面的航空学院之类的是吗？
其实以前还真的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的、
嗯、
虽然有这样子的梦，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梦能够成真，
是很多人都梦成不了真、
当然我自己对科学一直都很有兴趣，说到大学的时候我学的就是电机，然后到研究所的时候呢学习的是电脑工程，电脑工程跟电子计算机呢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分，因为电脑工程呢就是要设计计算机的硬体，所以是设计机器的，所以从电机到电脑工程，然后到博士的时候呢就学的是机器人设计、设计机器人，然后实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说到出来的时候正好也是我要去出来工作以前呢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机会在大学里面给我了一份教职，所以我在一边念博士的时候一边已经是全时间的大学的讲师。
那时候教什么呢？
就是教机器人。
教机器人哈。
在那个大学里面开始开了最早的课，然后、那个时候 我的责任呢，就是要为这个大学成立他那个分校里面成立一个机器人的实验室。
是啊哈。
所以我就成立了机器人实验室，然后开了一系列的机器人的课，机器人学的课程。然后等到博士拿到的时候，要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呢，就正好太空中心，詹森太空中心在休斯顿那里呢，要开始一个机器人实验室。
啊，
就正好就有这个机
会，然后您就去了哈。
所以去的话，一到那边，很快当天谈了以后，当天就说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了？哦，原来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我在太空中心里面的我的老板呢，一进去，然后他就把一个门打开来，里面是很大的一间，我叫 high bay 哈，就是楼上跟楼下是整个是差不多六层楼那么高的，然后我是半层可以看到底下的。那这个 high bay 这个地方呢，一打开来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他就说这就是你的实验室。我一看里面是空的
啊，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我要从零开始，把这个实验室从零开始建立起来，
一点点给它建立起
来
哈。我还以为他说这是空的，所以你这就是假设的太空
所以就从无变成有了啊。从空间也是一样，从里面所有的设备也是开始一个购买设备，然后开始请人，然后到最后发展到八间实验室，差不多有40位的科学家工程师，我领导他们来做太空科学，尤其在太空机器人的方面的研究。
那整个这个空间，也就换句话说，最后让您一点一点的就给它填满了哈。
对，那个只是一个，
整个那个是您设计出来
的
哈。那您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说真的，刚才我们讲的太空，那在太空当中，您感觉到这个是不是有没有那样的想法？因为您刚才想的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有一幅图画，起初可能这个太空当中就什么都没有。
对，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想法，以为说太空呢，就是这个整个宇宙呢是永远存在的。
对，
时间是永远，
我们都以为觉得是自然就有的，
自然就有的，
因为我们一出生就看见的星星月亮。
对，我们以为说整个宇宙呢是永远都有的，所以呢永远都有呢，而且是无限大的。
对，
如果说我跟任何一个讲说，哎，宇宙其实有大小，他说，哎，那个宇宙有大小，你怎么能量得出来？
对呀，你怎么量出来的？
第二呢，讲说一般人来讲，我们都有这样的观念，说时间是永恒的。
对。
如果说你说时间有个开始，他就会问你，那个时间开始以前呢？
对，就总会要追根寻源去哈。
如果时间是永恒的，宇宙是无穷大的。那就换句话讲，也就是我们无论这个人多伟大，比起宇宙来都是无限小，是不
是？是，没有办法哈。
那换句话讲，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每个人生命最多活到100岁吧，110岁人，
120岁了不得，
120岁了不起了，对不对？最多嘛哈，120岁跟永恒去比起来，那也变成无限小了，无限短，对不对？
真的。
所以人如果说真的与宇宙比较起来，宇宙是无穷大，然后时间是无穷久的话，那也就表示说人的价值是零。没有价值，
是真的没有价值。
我们看到这个宇宙那么大，
太渺小了，
宇宙那么大，我们看到这个时间是永恒的，那我们有什么价值呢？
是。
可是在20世纪21世纪，现在在现代的科学里面却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发现说这个宇宙其实有一个开始，第二，而且宇宙有一个大小，他说这个怎么能够了解呢？
对呀，这太深奥了。
而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呢，开始这些科学家其实很不愿意去思想这样的问题，可是有一位科学家，George Lemaître， 很有意思，这位科学家呢，比利时的一位神父。他又是天文学家，是比利时天文学院的教授。他用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去推算，然后根据在当时对整个宇宙所观察的结果，发现宇宙本身是一直在扩张的。因为越远的星系飞离我们越快，所以越离我们远的星系呢， 都有个叫做红位仪，然后我用红位仪的多少多寡呢，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它离开我们有多快，所以发现整个宇宙都在扩张。所以因为那样子的发现，然后加上广义相对论，他用去将广义相对论将整个宇宙套进去来推算的时候，发现说哎，这宇宙一定要有一个开始。不但宇宙要有个开始，而且宇宙开始是从一个无限小的一点，从无变成为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无中生有，
从无中生有的。
嗯，
所以他就去找爱因斯坦。他找爱因斯坦说哎，爱因斯坦先生，请你查查看 我用你的广义相对论用这样推算正不正确呢？因为我将宇宙整个套进去的时候，发现宇宙一定要有一个开始，而且宇宙开始是从无中生有，从一个无限小的一点开始的。爱因斯坦先生去看了，检查了他所有的数学，他对他讲了一句话，说 George， 你的推演完全正确，你的数学完全正确，可是你为我们科学界闯了一个大祸。
啊，什么大祸呀？
为什么呢？
就这不成果吗？怎么成大祸了？
对呀，是一个，所以我们叫做这位呢，叫做 Big Bang Father of Big Bang 啊。为什么呢？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呢？如果说宇宙是永恒的话，宇宙又是无穷大的话，就宇宙不需要有开始。
对呀。
那如果宇宙有一个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要去解释说，究竟谁让它开始了？
是。就像您一说，我就想到您的实验室了，那个是您让开始的。
实验室我们一打开来啊，里面有好多的robot， 好多的机器人在那边操作。那我就想，哎，这个实验室一定有一个设计者，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看到我们的地球，突然看到有人说这宇宙是永恒的。那我们现代的科学居然发现这宇宙是有个开始的。不单单有个开始，这宇宙开始还是从无中生有的。
是。
所以这呢，就在我们西方跟东方的这个哲学里面，在各方面文化当中呢，我们就去推去追溯看看，在什么文化当中有起初是从无中生有这样子宇宙是被创造出来呢？就发觉呢，东方的文化里面都是讲这是循回的，
是
无穷无尽，对不对？
对，
都是循环、循回的，所以没有什么永远绝对的开始，也没有什么绝对的结束。可是在西方的文化呢，几乎归根究底都是从最早的希伯来与基督教文化当中，希伯来与基督教的文化当中呢，就有一个经典，我们知道叫做圣经。圣经的第一句话就叫做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话很震撼。
创造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更有意思。创造不是制造，创造是从无中生有的才叫做，
本来就是无中生有。
所以这句话在原文里面用了一个字很有意思，叫做 bara。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aharetz。那个 bara 那个字呢，就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不是制造。
您刚才这句话是希伯来语，
希伯来语，
您给我们翻译翻译，我们听不懂。
Bereshit， 就是起初 ，Bara 创造 ，Elohim 就是神啊，起初，因为希伯来语是讲动词先放的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就是创造什么呢？创造 Hashamayim 就是天 ，Ve'et 与创造 ，Ahalitz， 地。起初神创造天与创造地，是从无中生有的。
是哈，
所以这句话是在所有我们现在观察到宇宙的本源，原来宇宙是从无中生有被创造出来的。那当然也有人问说啊，好嘛，那宇宙是从无中生有中创造出来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是有位智慧的，有智慧的一位来创造的？
是谁创造的？
对，那你说从无中也可以从自然去蹦出来的嘛？
对对啊，这是大多数人的认为。
那当然说，我们说这个这个孙悟空从这个蛇头里面蹦出来的，对不对？那个宇宙，你要就算从无中生有的话，那为什么不可以使宇宙从自然中蹦出来的嘛？
对。
那现代的科学又有一个更惊人的发现。发现到这宇宙不单单是从无中生有的被创造，宇宙更是 无中生有被创造的过程当中要有不可思议精密的调整，生命才可能存在。
有，您给我们具体说说这整个精密法。
因为在整个宇宙当中要有生命的存在，
嗯，
生命最重要的有个元素叫做 carbon， 就是碳元素，
嗯，
要有碳元素才有所有的有机化学，
嗯，
有机化学里面的这些化学物才可以组成到蛋白质，才可以组成到糖类，有蛋白质糖类才可能有生物，
嗯，
所以生物呢一定要有个特别，要有很精密的条件才可能产生生物，
嗯，
那要这个整个宇宙当中要能够产生有碳元素本身就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嗯，我刚才就想问了，碳元素也可以自然生出来啊，
碳元素呢怎么样生成，那我们就要去进去看，
嗯，
碳元素里面的核子它是样怎么样子组成的，
嗯，
然后这个核子呢要经由怎么样子能够融合出来的，
嗯，
那其实现在我们在 Atom Smasher 啊，就是在粒子加速器里面，
嗯，
粒子加速器跟撞击器里面其实是我们是可以创造原子核的，
嗯，
所以我们
地质加速器你看我们都是特别外行哈，
啊，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在，嗯，原子呢最简单的来讲话它的合成呢它由原子核跟外面的电子围绕它旋转，
嗯嗯，
那电子原子核里面呢有中子跟质子，
嗯，
啊，最简单的就是一个质子然后外面一个电子围绕它，这个就是氢元素，
嗯，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两个质子，
嗯，
两个中子，
嗯，
然后外面围绕的两个电子旋转呢，
嗯，
这就是氦元素，
嗯，
这是所有元素里面最简单的两种元素，
最基本的两种，
最基本，
嗯，
那要从氢元素氦元素然后要到能够产生到碳元素，这个当中要经过非常精密的过程，
嗯，
这个过程要怎么样子能够产生呢，
对呀，
那我就来诉说一下吧，
嗯，
好，我们刚刚讲到 George Lemaitre 这位Father of Big Bang，
嗯，
就是
这个神父，
这位神父呢，现在大家翻译成叫做大爆炸说，其实我说这个大爆炸不是最最不好的翻译，也是最错误的翻译，
啊，真的
哈，啊，其实不是爆炸，
嗯，
所有的爆炸呢，在爆炸之前与爆炸之后，它总能量与质量没有改变，
嗯，
核能爆炸也好，化学爆炸也好，
嗯，
爆炸之前总能量与爆炸以后的总能量值与质量加起来是一样的，
那同等的，
对，所以这不叫做创造，
嗯，
什么创造呢，是在那点爆炸之前
跟
没有
之后，嗯，
之后呢所有都有，所以这就不，所以这就不应该叫爆炸了，
啊，对，嗯，
所以呢在我们那个时代呢，长40来年前，我那个时候另外有个翻译呢叫做大霹雳学说，
啊，
大
霹雳，
大霹雳学说，
嗯，
所以呢我说这个 Joshua Lemaitre 呢他就是大霹雳学说之父，大霹雳学说呢他想宇宙是怎么样子被创造呢，
嗯，
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前、
嗯，
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观察出来是 137.7 亿年前，
嗯，
137.7 亿
13.77
billion years ago，
嗯
啊，就 137.7 亿年前呢在一个无限小的一点，
嗯，
所有的时间空间能量质量从无中生有被创造出来，
嗯，
原来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集中的，这些能量集中与质量集中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点，然后很快的扩张开来，
嗯，
在这扩张的开来的过程当中能量产生了，质量产生了，
嗯，
然后呢扩张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物质与能量所存在的，
嗯，
这就是空间，
嗯，
所以空间与时间也被创造出来了，
嗯，
所以是空间与时间与能量与质量是同时的，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时间有开始呢，因为是从那点创造的那点开始才有时间才有空间，
这就是时间的开始，
对，时间的开始，
嗯，
空间的开始，
嗯，
然后呢有能量有质量，
嗯，
好，这个能量与质量呢在扩张过程当中呢开始呢只有氢和氦非常简单的两种元素，
嗯，
那这两种元素要怎么样子能够凝聚起来成为星系成为星座 成为恒星，然后才能产生这个行星呢？这个过程是非常精妙的一个调整的过程，
太神奇了。
好，那我们说在这扩张的过程当中呢，我用一个比喻比较能够了解。那我常常用叫，大家可能去吃过兰州拉面
我吃过
我叫兰州拉面的比较。什么叫兰州拉面呢？大家去看呢，一团兰州拉面呢，开始是调好一团很好的，要调了刚刚好啊，
对，
一团面，然后很好的师傅呢，就把这团兰州拉面就开始拉，
对，
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十六变三十二，
对，越变越多，
对，世界纪录，
吃到美味的，
世界纪录8096条，
哦，真的哈，
8000多条。
8000多条
从一团面里面能够拉出来，然后呢，那个师傅呢，拉出来最后的那面线呢，那条细细的那条面线可以穿针，可以穿针，
哦，可以穿针哈，
哇，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师傅真不得了，
好厉害。
所以当你吃到那个面线的时候，你说，哎，这个面线是自然产生的吗？
肯定不是哈。
那你看一团面啊，要拉开来能够变成8000多条面线的话，这过程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叫做它的质量的密度，
是
就是原来那团面呢有多么浓厚，然后你才可以拉得开来，啊，如果太稀了，一拉就断了，
是
太浓了拉不开。
对，
第二个呢，你的力道，你的力道要多大，刚刚好能够拉出来一条一条的面线，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
是，
所以您，
啊，您说一定要经过这个师傅，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这个谁都没创造这个拉面师傅肯定特生气，
所以这个拉面师傅呢有两个，叫做能量密度与质量密度。宇宙的开始到现在，我能够形成所有的星系、星座、恒星、行星当中，很类似像有这样子过程。
是，
第一个宇宙的开始，它的密度要刚刚好，有多少质量在里面要刚刚好。第二个呢，在扩张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能量啊刚好把它拉开来，扩张开来，然后呢，扩张的过程当中呢有两个，第一个从无变为有的扩张，第二个呢要有凝聚，所以呢，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个星际当中的灰尘与气体要凝聚起来，那这些气体凝聚起来了以后呢，就开始产生核融合反应，这就是恒星产生的过程。星际当中的灰尘凝聚起来，凝结成为行星。然后呢，有行星围绕着恒星，才可能有生命在行星上面生存。
才有可能生存哈，就要具备所有的条件哈。
所以说，那我们在这两个因素呢，在宇宙创造的时候，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第一个，它原来有多少的质量。质量密度，第二呢，要有多少能量把它扩张开来，类似像兰州拉面这样的。
是，
可是呢，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兰州拉面师傅拉出来也不过是8000多条，整个宇宙当中有多少个星球呢？有多少个恒星呢？
哎呀，无数好像哈，
10^22到23次方那么多，就是一后面跟22个0到23个0，那么多，那么多，
是。
好，那我们来计算一下，开始的质量密度呢，它要调整到刚刚好，不能超过10^60次方分之1这样的精密的程度。那我们去计算一下，10^60次方分之1这样精密程度呢，如果超过这样的误差的时候，生命就不可能存在。那这样子误差究竟有多大呢？整个宇宙我们去算一下，差不多有10^84那么多的个原子，它的误差不能超过10^60次方分之1，所以最大的误差是10^20次方那么多原子。那最大的误差能够超过10^20次方那么多个原子呢，大概有多少呢？
多少
一个针头的1/10大。
哇，超级精密了。
所以换句话讲，整个宇宙在创造的开始时候，如果多加了一个针头，减少了一个针头，你我的生命就不可能存在。
真的哈。
换句话讲，你可以有两个抉择，你说这个宇宙没有创造者，这个宇宙没有创造者，是刚刚好碰巧的，第二个可能就是宇宙真的是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精密的设计者，这是另一个可能。可是我说你相信说这宇宙没有创造者，这种这样子的观点叫做无神论呢，你要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心才信得下去。 你要比我的信心最少要一后面跟多跟六十个零那么长信心，你才可以相信的下去。
所以哪个信心更大哈？嗯，
对，
嗯，
所以呢，如果你相信一件事情没有根据任何的证据的话，
嗯，
你说我就这样相信，这种信叫做什么信？
迷信。
原来，
嗯，
无神的信仰是一个信仰，
嗯，
而且无神的信仰是一个不讲究证据的信仰。
好，我们听到这儿了，大家肯定就想，哎呦，反正至少我觉得有，首先有一种敬畏之心哈，所以一向爱开玩笑的我开不出玩笑了哈。另外呢，刚才黄博士跟我们讲了黄博士哈，我相信他这是非常有证据的。那么就算是我们相信有神，那么究竟我们要相信哪位神呢？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到这里了。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黄博士，
下期节目再见。
嗯。
一生如